各位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呢，剑拔弩张的中美贸易战暂时啊偃旗息鼓告一段落，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中美贸易战的终结篇。为什么呢？因为双方这一轮经过了短兵相接之后啊，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事情，就是无论是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战这过程当中都有被对方掐住脖子的要害地方，也就是说自己本身都存在着重大的不足和漏洞，而这些不足和漏洞呢，不足以让自己在贸易战过程当中啊能够坚决的打到底，所以双方呢，我认为不得不呢都往后各撤了一步。也就是说这次贸易战的停战达成协议，我认为是下一次贸易战的一个缓冲，一个短暂的停火期。这一点像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您各位要是看过《笑傲江湖》金庸这小说的话，你就知道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情节，就是嵩山派掌门左冷禅呢和日月神教的教主任我行两个人当年呢最开始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打得非常激烈，结果任我行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活细星大法，结果左冷禅真气啊被源源不断的吸过去了，这时候左冷禅呢就快坚持不住了，而任我行这时候呢突然出现了身体一种巨大的疼痛和不适，他就发现自己练的吸星大法如果把它使到尽头的话，容易遭到外来真气在自身身体内的反噬，就自己眼看也要不行了。当双方都不行的时候呢，左冷禅身边几个师弟跳出来了，任我行一见借着机会收手啊，你还带了帮手，你不讲道义。左冷禅也不敢嘴硬，来了一句谁让你不多带几个帮手了，然后双方偃旗息鼓各自回去了，不打了。虽然不打了双方心里都有数，这一战其实未分胜负却孕育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无论是左冷禅还是任我行都发现自己的武功里边有着重大的缺陷，就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不足，所以回去赶紧的各自补充各自的，各自针对对方的一些缺点再制定新的战术，这才有后来第二次在嵩山少林寺两人打仗。左冷禅练了寒冰真气，把这内力的一下注到任我行体内，差点把任我行冻僵了，所以双方才有了第二战。你看我说左冷禅和任我行这一大战和中美贸易战是非常像的，打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不足有漏洞，不行再这么打一句话自个儿得倒霉，所以双方同时收手达成协议，但是可不等于自此之后就天下太平了。那么有人问过我说，老梁你觉得中美贸易战这一轮谁算赢？我说谁都谈不上赢，因为贸易战打起来它跟战争也差不多，只要是枪一声枪响开战了，恐怕就很难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之间如此，老百姓老百姓也如此，下边的老百姓做生意这些人都在贸易战当中的利益其实是受到损害的，极少有人能在贸易战当中捞到多大的便宜，除非你和这个权力离得特别特别近，这是又另外一回事，这就不是市场经济的概念了。那么中国这一次呢，如果说能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有点满意的是什么呢？因为中国这次在贸易战当中非常硬气，相对于川普第一任上台的时候打贸易战，那时候中国是呢手忙脚乱疲于应付，而这次显得就比较有章法，而且能拿出针对性的反制你的措施。那为什么中国在这次贸易战当中表现比上一次好呢？我认为啊，有一个重要原因呢，也是吸取了历史上贸易战的经验，在突如其来的强大的美国跟你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呢，他现在呢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了。这个准备呢可不仅仅是来自于西方国家的一些打贸易战的先进经验，它其实和我们中国也有关系，和传统的中国也有关系。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不对啊，这个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下来历来是士农工商吗？这个农是排到前头去，重视农业，极端的轻视商业，它不像欧美那些国家有重商主义的传统啊，你怎么说这打贸易战能从中国的封建社会传统当中都找到经验？哎，那是您不细读历史。你细读历史你就发现所谓的贸易战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出现，而且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王朝兴替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今天我就跟你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贸易战当中汲取哪些有用的东西。咱们往前说，把这个时针呢拨到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就有大规模的贸易战，什么呢？春秋五霸的第一位是谁呢？齐桓公。齐桓公手底下有个能臣，大家都知道，管仲。哎，管仲绝对是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的缔造者。管仲擅长什么呢？管仲就特别擅长打贸易战。你看有一本古书叫《管子》，他讲的是管仲治理国家的一些经验。这个治理国家经验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你看管仲讲过那么句话吗？叫做这个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之者，自古汲汲谓之常闻。一夫不耕，祸受之饥；一女不知，祸受其寒。你看他讲的，就是你这国家富裕了，老百姓才能得懂得理解。你这个国家穷的不像样了，老百姓却温文尔雅，懂得大道理，还特有礼貌，文化水平特别高，这是不可能的。你这国家整体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可能某些人他不种地，这国家可能就闹饥荒；某些人女的他又不织布，这老百姓就可能哎穿不暖，就所说饥寒交迫。所以他讲的经济学一些基本道理，而且管仲是绝对的实践大师，在贸易战这方面管仲有丰富的经验。你比方说当时齐国的位置，我们都知道，现在一提山东叫齐鲁大地，怎么分呢？泰山以北为齐，泰山以南为鲁，哎，旁边还有一个梁国，齐鲁梁这三个国家构成了原来山东省的绝大部分，还包括一部分河北。那么那个时候齐国要想称霸，他要解决鲁国和梁国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离他特别近，跟他还不是一条心，有时候其他国家打来了，没准这鲁和梁还帮助那些国家打齐国。所以齐国要想真正的称霸春秋这个世界，他需要首先搞定自己身边的鲁国和梁国。那怎么搞定呢？你说直接打吧，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你弄不好自个儿受损害。何况当时齐国也正处于发展生产过程当中，所以管仲想出了贸易战这个高招。怎么打贸易战呢？他调查了鲁国和梁国的产业结构，发现这两个国家呢，这个耕和织啊，都是差不多各半。耕就我们说耕田种地，还有人从事呢纺织行业。纺织行业这两个国家纺织是织什么呢？不是织布啊，布就像丝绸，不是那种。他织这个叫屉，什么叫屉呢？绞丝旁搁一个兄弟的弟，这字念屉。屉是什么呢？它是由蚕丝和棉纱合到一块织的一种布，比那布呢要稍微粗点，但是呢穿着呢也挺好看。他们织这个布。这个时候管仲就给出个主意，说这样，他这两个国家呀，一半人耕地，一半人织这布，咱们这么办，说您呢齐桓公您是国王，您就穿这个屉这种布做的衣服，而且你走哪儿都穿这个，你一穿这个大臣就效仿啊，都跟你一样穿，老百姓一看这个贵族都穿这个，咱也跟着穿吧，咱这个地方对屉的消费量就上来了。果然齐桓公一带头，哎，齐国上下就实行穿这种屉做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管仲就让这个商人把这消息啊传递到鲁国和梁国，而且让商人到鲁国梁国去大量的进口这种布，就是我们国家都实行这个，但我们产量又不大，你们这原来就有产量，从你们这买。而且形成了风气之后呢，管仲直接找到了鲁国和梁国的大臣，和他们商量说，我们国家这方面产量少，我们有那么多原料，可是我们大王啊特喜欢这个，老百姓也喜欢，这么着吧，我就每年从你那儿啊，民间的不算啊，官方的我在你这订购，而且是大量订购。哎，鲁国梁国一看高兴啊，有这好事啊，咱本来这个还愁卖不出去呢，这些不仅卖出去了，都供不应求。得，鲁国梁国马上签订了这个贸易协定，回头之后呢，他就大量生产这个屉这种布。而且随着齐国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且给他许诺未来三五年我们会接着买。好，鲁国和梁国一看呢，咱还种地干嘛呀，咱这卖这布就挣大钱了，回头咱再买粮食就完了呗，多省事啊，而且这个呢赚取大量的外汇呀，那如何如何。所以鲁国和梁国呢形成一种风气，老百姓啊都不种地了，纷纷开始呢搞纺织业，靠这个外贸出口来挣钱，出口这种屉这种布。然后这个时间持续了一年， 他们那边呢，春秋书里写叫13个月，咱们大致就一年。然后呢，这管仲啊，就打门打听鲁国和梁国什么样，回来说不得了了，那边这经济可活跃了，老百姓不种地了，地都荒了。然后老百姓呢，靠卖布挣的钱呢，都到城里来了，在城里头置业呀，弄房子。哎，这整个鲁国和梁国那大城市，那都人挨人，人挤人的，交通都堵塞了，经济看着可活跃了。管仲一看，好，再等等。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半年，管仲跟那个齐桓公说，可以了，这个国家现在啊，地都快荒废了，全指着卖布外贸挣钱呢，咱们现在给他咔停止。然后齐桓公不穿这种衣服了，改穿簸箕的衣服。大臣一看跟风吧，也不穿了。老百姓一看，哎呦，这个时尚的风潮又换了，改了吧，也不穿了。这下完了，这鲁国和梁国这布啊就卖不动了，这商人也就不去那儿买着布了。而管仲这时候撕毁协定，我也不从官方，也不从你鲁国和梁国进口这种布了，一下全停下。结果鲁和梁呢，这布卖不出去了。这卖不出去还是小事儿，这时候他卖不出去没钱了，他搁什么从国外进口粮食啊？他这也没钱了，鲁国国内就造成了饥荒，梁国跟着也闹了大饥荒。两国的国君赶紧，老百姓赶紧种地。咱就说种地那玩意儿是几个月能解决的吗？你都荒废地荒废了两年了，你再回头种，那庄稼生长是有周期的。所以鲁国和梁国很多老百姓饿的都不行了。过了半年之后呢，很多鲁国和梁国老百姓跑到齐国去了，齐国那有饭吃啊。又过了几年，鲁国梁国整个经济由于这结构完全是畸形的，缓都缓不过来，没办法成为了齐国的属国。你看看这管仲不费一兵一卒，没打仗，把鲁国和梁国通过贸易战手段就给收服了。你这个你看有没有意思？咱们也知道中美之间贸易战，说中国掐住美国的脖子，什么一个是稀土，这战略物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产的农产品大豆。原来美国大豆 44% 卖给中国，中国大量从美国进口大豆，因为美国大豆便宜，质量也不错。一打贸易战，中国干脆我不要你大豆了，那美国的大豆卖给谁去？他这农民这压力不就大了吗？所以你想想，这个管仲当初用这个进口替这种方式，最后又断绝进口，又不要了这个东西，这对鲁国和梁国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他和中国不要美国大豆的道理是非常非常相像的。所以这就是管仲当时用贸易战的方式掐住了对方的脖子，把对方的产业结构完全给打乱，最后使你的经济失衡，你不得不依附于我。你看这难道不是中国古代像管仲这样人的智慧吗？确实管仲是知识之能臣。